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11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网2018年9月18日发表的文章，题目是《正念来自坚定的信师信法》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。1999年7月，邪恶之首江泽民和共产邪恶相互利用，开始对法轮大法师父和法轮大法学员进行诬陷、栽赃、诽谤，电视、广播、报纸车轮式播放，各行各业开批判会，铺天盖地，气势汹汹。我心里很明白，政府又在利用过去搞运动的方式欺骗民众和国际社会。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叫讲真相，我只想把我知道的和亲身的感受讲给大家。我是小车司机，给领导开车，周围认识的人不少，凡是我认识的，我就给他们讲转法轮书上写的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，讲我的亲身体会，讲大法去病健身的超常，讲大法书中要求修炼人处处以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在任何时候都要做一个好人，为别人着想。只要坐在我的车上，我就给他们讲。我给政府、公安局、工商界、税务界、商贸委等人员都讲过，有的人听完后问一些问题，我都按我知道的给耐心解释。一，做真相资料，正念是关键。2005年退休后，孩子也到外地打工去了，家里就我和老伴儿。我想做真相资料，与老伴儿商量，他刚得法不久，有怕心，认为危险太大。我们通过反复交流，认识到如果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怕危险，都不做，那这件事谁来做？总得要有人付出。老伴儿最后也想通了，要我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花了9000多元买回了电脑、彩色打印机、刻录机等一些必备设备，协调人手把手教我做起了资料。开始时困难是很大的，我从没接触过这些电脑、打印机，但我有一个一定要做成的坚定正念，困难再多也一个一个克服了。我的资料点负责本地的九瓶共产党、神韵光盘、大法书、真相护身符、台历、真相币制作，学员需要什么就做什么，需要多少就做多少，每周都要提前做好，周末给送出。刚开始做资料时，机器经常出毛病，与我联系的懂技术的协调人在外线发资料被绑架，非法判了重刑，技术上的事就成了问题，刻录机刻不出图像，文档排版、编辑我都不会，刻光盘、上网三退、做九瓶小册子等，这些事以前都是懂技术的协调人教我做，我都依赖同修。现在具体问题摆在了面前，为了学排版，我去复印店请教一个小妹妹，当时还记得很清楚，回来后却始终搞不好，去了几趟才搞定。机器坏了，拿出去修怕不安全，自己又解决不了。明慧网有关技术方面的文章，我又看不太明白，我很着急，但左思右想，这个障碍一定要自己突破。当时我就发了一念，一定要掌握简单的维修常识。我第一次把打印机送去常人那里去修，修理店老板要我留下电话号码，我当时一惊，他要我的电话号码干啥？ 但马上又冷静下来，他要号码可能是修好后与我联系。我说，我没有事，就在这多等一会儿，没关系。一来是不想留下电话，二来是我想看他修的过程。我和机械打了几十年交道，任何机器只要知道拆装就能有一个基本了解。这次是换激光打印机的定影膜，通过它一拆一装，我基本学会了这门技术。我回去后按照刚看到的拆下每一个零件，细心研究每一个零件构造和所起的作用，拆了装，装了拆，为了增加印象反复拆装，使这门技术掌握更牢。还有一次是打印机不搓纸，我又拿去修，又学会了更换搓纸轮，还了解到搓纸轮有时不搓纸与碳粉漏在搓纸轮上有关，只要把搓纸轮上清理干净也能解决。激光打印机常见故障多与碳粉质量、碳粉在机器内的清洁有关，此外还有鼓芯、卡纸、换定影膜。现在当地的这类打印机故障我都能解决，这并非是我有多聪明，一切都是师傅在为我们做，但我们必须要有这颗心。刚开始做真相资料时，打印机经常出故障，后来越做越顺手，又掌握了简单的维修。在做资料的同时，我经常与使用的电脑打印机沟通，他们顺利做完资料后都要赞扬他们的超长，感谢他们的辛苦，我把他们称为我的宝贝疙瘩。夏天要给其降温，时间长了让他们休息一会儿。有两台彩喷机是二手货，同修用了多年转给我的，他们的超长真是奇迹。我做资料就在自己家里，因妻子也支持，学法练功做资料，生活也很方便。外部环境从表面看压力还是有，小区二单元住着一位居委会副主任，与我同一单元楼下住一位市维稳办人员，也就是610。去年居委会也搬到我们小区，小区还全方位安装了摄像头。在这件事上我没有怕心，我想我这一生就是来做这件事的。正念来自坚定的信师信法，只要我们的路走得正，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。因为师父讲过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。见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。师父还讲，一个人能像神一样的，他谁也不敢迫害死。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至今我的资料点已经有13个年头了，期间也遇到过几次与我联系的同修遭绑架，设备转移遇到很大困难，风风雨雨运行到现在，在师父保护下还很平稳。这13年来做真相资料的耗材的进出，做好后要送出去，大包小包的进出小区，量也是很大的，我从不害怕，只要是正法需要就一定要去做，也没有什么遗憾的，正念是关键。二，收集参与迫害单位信息。2007年1月与我一起做资料的协调人与另一同修到100多公里外的邻县发放真相资料，遭人恶告被绑架，为了安全我马上转移了资料点所有设备，接下来就是要上网曝光邪恶迫害的具体事实，邻县的所有信息又没有，首先要做的事是收集该县公检法司610和有关迫害人的电话号码和个人信息上网曝光，提供信息给海外同修打电话震慑邪恶，营救同修。第二天我去了该县城，先到了电话局看是否有出售本地的电话号码簿，没有，我又直接到了公安局想得到一些信息，也没有得到，看守所只能在外面看一看，也进不去。我又到了本地的一些宾馆，因为我以前出差发现 有些宾馆的服务台有本地的电话号码簿，去了几家也没有收获。我很着急，这件事必须要做成才能起作用。我决定到市区去找。我坐长途汽车前往，中途停在一个镇上吃午饭。吃完饭付钱时，我忽然问老板，能否帮我找到该县行政部门的电话，我愿付费。他说，你要号码不是干不好的事吧？我讲，电话号码能干什么坏事呢？想向上面反映情况而已。他说，你等着，一会儿就从外边给找来一本通讯录。我付了20元钱，顺利抄下了政府四大班子、公检法司、各区镇派出所人员的电话。通过这件事，我真实感觉到，不管当时困难有多大，只要去做，师父的法身随时都在我们身边帮助弟子。这些年来，大家在向世人讲真相、救度众生的同时，经常也有同修遭到迫害。事发后，除了要把当时迫害的经过和事实说清外，必须了解迫害人的信息、单位名称、电话，上网曝光，给海外同修营救同修、震慑邪恶提供准确资料。有关单位、有关个人的通讯信息也很重要。开始我也想了很多办法，向亲戚朋友收集，有意留意这方面，还很不全面。有一次因为同修遭绑架，是该派出所警察去抓的人，人还关押在该派出所。因为要上网曝光，我去了该所，看见该派出所所有人的电话、警号、职务、分管的工作都在公示栏内，我赶紧拿出纸和笔抄了个仔细。过往的警察用奇异的眼神看我，我当没看见。我震惊地抄写，受启发，我用了半个多月，把本地区城乡十多个派出所的信息收集，每到一处，还给送去真相光盘。随后又有同修送来本地党政各局、学校、事业单位、部队各乡镇通讯录，通过整理分类制成了文件，复制给有关同修，在使用上就方便快捷，还发到明慧网资源共享。三、调查恶报案例。2007年5月，我听到一条消息，一个参与迫害的公安局副局长在河里溺水身亡。我立马去该县调查核实，我沿河边一路打听，打听整个事件的过程，到船上和沿线居住的群众了解的信息是确有一公安副局长溺水，时间是4月26日下午4点多钟，有几个人到原汽车渡口码头游泳，其他几个会游的游到了对岸。该副局长不会水，刚下水不久就发现人不见了，为了打捞尸体用了3天时间才打捞上来，其他细节就不知道了。这是一个不完整的信息，我又去了公安局想了解更详细一些。我进了大门，一位穿制服的人态度很不好，问我干啥，我说看一看，他说不能看，我就出来了，到对面一家小吃店要了一碗面，边吃边想这个信息还不完整，还得要想办法。饭后我发现公安局楼下有一个小卖部，忽然灵机一动，我上前先买了一些副食品，在付钱时与这位老大娘谈起了家常，问生意好不好，房租贵不贵。他说他是警察家属，租的公安局的房子做点小生意。我对老太太说，打听一件事，有关前段时间公安局长溺水的事。老太太告诉我，溺水者叫殷建，是副局长，今年36岁，是广元市局下派基层锻炼后要回去提干，到本局已有1年多，主管基层派出所和看守所，是4月26日溺水那天，他还去了看守所布置工作。我们有两位同修就在该看守所遭残酷的迫害，我马上把这个事实发到明慧网 震慑了邪恶。四、揭露谎言。2009年十一在即，南充市公安局长公开发表电视讲话，诬陷法轮功打毒针，一时间真是闹得人心惶惶，满城风雨。在邪灵恶意煽动下，本地多县市大法学员遭到不明真相的世人群殴致残，影响很坏。南充、蓬安、南部八中大法弟子在向世人讲真相、恶徒发现后，大叫大嚷法轮功在打毒针，煽动不明真相的世人犯罪。我有几位早已听过真相的朋友打电话询问我，你们法轮功是怎么回事？我讲，我们是修真善忍的，这绝对是造谣，千万别上当。同修们交流后，认为我们不能沉默，要揭露中共下三滥耍流氓的行径，揭开事实真相。我们本地发生在超市针刺事件，开始也嫁祸法轮功，经调查，其实整件事都是一个谎言。那天在超市里面，一个顾客的胳膊被划了一下，其实是被另一个顾客手拿的超市购物积分卡碰了一下，别有用心的人就马上利用这件事陷害法轮功，大街小巷都在传，我写了分析报道发到了明慧网。十一长假刚过，南充公安局长又在电视上讲话，称前段时间有关打毒针的事是不存在的，我市没有发生过一次毒针事件，请广大市民消除恐慌，不信谣，不传谣，安心工作生活。政府在短时间内公开愚弄众生，利用邪党权力造谣，前后不一致的说法，不得不引起深思，他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？我又写了评论，针刺事件的背后，揭露了中共造谣诬陷法轮功达到了三个目的。明慧网很快发表，我们制作了真相资料，揭露了邪恶，清除群众思想中的毒素。五、外地也有该救度的众生。2010年，孩子在省城开了一个小公司，需要我过去帮一下。当时从本地情况看，我去外地会对本地真相资料有一些影响。我在这件事上很纠结，与协调同修交流后，认为家庭的事也要处理好，关键是怎么来平衡矛盾。过去帮忙该去，资料点也不能落下，每月我安排四五天回来，这样基本解决了同修的需要。到了省城，我就是想遇到同修，我在街上公园转，想遇到同修，转了很多日子都没碰上，也没发现有真相资料，我很着急，也没有资料发，只能用笔在小抄上写上真相，买菜零花用出去。一个月后回来，我从家里带了400张光盘和资料，每到一个地方就发到那里，光盘放在有视频设备的汽车里，小册子放在电动车、自行车筐。两年里，我在省城发了有几千张光盘，还有部分酒瓶和其他资料。我还到各地邮局寄了很多写给本地各部门的真相信，有时回家没开车，带资料不方便，赶长途车要4个多小时，进车站要安检，为了资料安全，就先坐公交到车站前面几公里外等车，有时车满员，要等很多趟车，很长时间，有时是先上车，同修带着资料在远处等待，避开安检，但我从不觉得辛苦。在省城，我去过财经大学、中医大学、华阳、郫县等大学发放光盘，每次看到军警公检法的车，只要有可能，一定想办法把资料放上去，因为这一批是受害最深，也是我们要救度的。我想我来到了这里，就一定有我救度的生命。发放资料很多是选在晚上，就是有摄像的地方也无妨，很轻松自然就放在了汽车挡风玻璃下或电动车、自行车筐里。大城市夜生活活跃，到了晚上马路上停很多汽车，我有时坐公交，有时骑自行车，到周围较远一些地方发放， 其中也遇到过惊险。有一次白天，我在西单商场停车场发酒瓶光盘，发了一些后还在继续发，忽然发现有一个保安手里拿着光盘用对讲机在喊话，另外有两个保安同时向我走来，我发现他们后提醒自己一定不能慌，急步走出停车场，上了街道路口，正好是绿灯，赶快横穿马路到了对面，消失在茫茫人群中。还有一次白天送人去省农行办事，位置在体育场旁，我在路边发酒瓶光盘，发了七八个车，背后一个男子手里拿着光盘跟着我，不知来意，当时心里有些紧张，只有硬着头向着相反的方向走去，转了几圈赶快进到车里。还有一次给一辆武警车辆发光盘，我推着自行车刚放好光盘，一个军警看到我后就过来，发现是酒瓶光盘，就朝我走的方向开车过来。当时我骑上车子快速向反方向离去，拐进前面一条小街上转了几圈才停了下来。这些事例很多，都是有惊无险。2017年，我到南方孩子那里去看孙子，要两个月，女婿在部队，我想这里也一定有我救度的生命。我做了200张翻墙卡在军营宿舍发放。6，正念来自坚定的信施信法。13年来，我在做资料中升华，心性方面，执着心也在一点一点的去掉，在处理家庭、社会、同修之间的关系时，都能用师父给我们的法宝，一切向内找，遇事先考虑别人，收到的效果很好。想起这和以前没修炼时的差别非常明显，周围的环境也在变好，但有时还有常人的表现，在突然出现矛盾时还做得不够冷静，在最怕丢面子的人的面前怕丢丑，这颗心还去得不够好，不爱听不好听的话，爱听好听的话，还有争斗心、显示心，在梦中色欲观还过得不好，梦到以前男女之事还回味很久，有时在街上还爱看漂亮的青年男女，但事后马上能意识到自己的不足。这些差距今后只有多学法、坚定正念，才能去掉这些没去掉的不好的心，有不当之处望同修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多学法，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林慧王，2018年8月21日。得法前我一身病，从头到脚严重失眠，心脏病，腰椎严重骨质增生，腰椎间盘突出，肠胃病，妇科病等，每日大把大把的吃药，把自己埋在药堆里，真是苦不堪言。1996年有人给我介绍过法轮功，我也看了一遍转法轮，但当时自己悟性很差，知道大法好，但不知道修炼是怎么回事，再加上当时工作很忙，就没当回事。直到1997年5月31日晚上做梦，梦见师尊来我家，师尊自我介绍后说，你没参加过学习班，你去跟着练练功吧。醒来后觉得很奇怪，第二天我见到一位同修，跟他说了这个梦，他很高兴说，你太有缘了，师父亲自找到你了，赶快练法轮功吧。当天晚上我就去辅导员家开始听师父讲法，当天晚上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了，而且感觉到全身都有法轮在转，练功不长时间一身病痛全部好了，真是无病一身轻，我幸福极了。得法后我知道以前悟性太差了，每天工作之余做完家里的事情就是背法，到99年720前我背了2遍转法轮， 99年720后被法停过几年，到2004年我又开始被法，直到今天。由于学法较多，我整个身心都很舒服。有同修跟我说修炼很苦，这些年中我也经历过被抄家、绑架、迫害，也经过几次比较大的病业。有师尊的保护，有大法法理的指导，我都正念很快闯过来了，从来没有修炼苦的感觉。相反，我觉得修炼太幸福，太幸福了。下面是两次正念解体邪恶迫害的经历。一，2010年5月的一天，我正在家里做资料，突然有人敲门，我打开门，隔着纱门看到一个陌生人，说他是警察，要找我了解一些事。我说有什么事你说吧。他说要进室内说。我说我不认识你，对不起，我从来不给陌生人开门。他不走，非要进来。我说那就对不起了，我要关门了，就把门关了。我知道出事了，可家里有很多大法真相资料，电脑、打印机，我要保护这些资料，又不能出去，就给一个同修打电话，让同修帮忙发正念。晚上我丈夫下班回来，我给他讲了此事，他说白天你不要出门，不给任何人开门。第二天他早早出去买东西，回来看见我家门外有四个人蹲坑，就没回家，直接上班去了，直到晚上他们撤了他才回家。这几天我一直在学法发正念。到了周六，我丈夫看到他们没有来蹲坑，就找到一个同修，把我家里的资料和设备都转移出去了。之后一个被绑架的同修回来了，他告诉我邪恶抄他家时把电话本抄走了，其中有我的电话和我的名字。过几天那帮警察又来了，这次很邪恶，我家住一楼，他们站在楼门洞不让人走出，那时正赶上上班时间，人走不了，聚集在楼道里。我想不行，不能影响别人上班，就把门打开了，七八个警察一拥而进，说我是什么头头，进屋就乱翻，仔仔细细地翻了近两个小时，只有放大法书的地方他们没翻。他们什么也没找到，把电脑给抢走了，最后强行把我绑架到派出所。当时我也没害怕，一直在发正念，问什么我都是不知道。在师尊的保护下，当晚我就回来了。后来知道又有一个同修被绑架，从他家的电话本里也看到了我的电话号，所以他们把我当成什么头头了。反思这次出事，向内找，找到自己很多执着，因为我是这一片的协调人，同修有什么事情都愿意找我说说，基本上每天都有人来家里切磋说事，每天还要做很多资料，所以学法不入心，干事心、欢喜心、显示心等等都出来了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在师尊的保护下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。二，2013年12月，一名搞技术的同修2013年8月被邪恶绑架，四天就被邪恶活活打死。我和这位同修配合过。12月的一天，我家来了几个便衣警察，当时我正要出门，被他们堵上，说他们是省市当地派出所三级的办案人员，在国家安全部备案的某某大案涉及到我，要我跟他们走一趟。我当时很冷静，一点也没有害怕，笑着给他们讲真相。他们看我很冷静，说话很和善，紧张的气氛一下缓和了。那个省国安的领头人问我，阿姨，你长得怎么和照片上不一样啊？我问哪儿不一样了，他说照片上你左眼下有一个很大的黑痦子，现在怎么没有了？我笑着说，你可看清楚了，这个地方是不能动手术的，这是练法轮功后练掉的。他很感慨地说，看来这功法还真是不错，那样吧，我们是执行任务，不做也不行，你拿出几本书和我们走一趟，我们不为难你。我不给，他们就开始乱翻，翻出一些大法书及一些打真相电话的资料，光盘、 U 盘、内存卡等，其中一个 U 盘是我孩子的结婚照，其他大部分都是真相内容、手机技术等。那个省级负责人要在电脑上看这些东西，我说有什么可看的，都是孩子的结婚照，看了也不能拿走。结果那天的电脑光驱就是打不开，他就把一个 U 盘插上看，正好是孩子的结婚照，他说算了，不看了。因家里还有一些装好的真相手机都在一个提包里放着，就在屋里很显眼的地方放着， 还没有来得及送出去。这时我担心把真相手机翻出来就坏了，那就会把我们这个地区用手机打电话的项目给暴露了，那损失就太大了，不能再让他们翻下去了。正好这时那个省国宝警察说，我们不翻了，你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说好吧，我跟你们去。他交代手下拿几本书吧，他们就拿了几本书。走时我和那个省国宝警察一块走，边走边给他讲真相，并告诉他要善待大法弟子，要他记住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。他说我记住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为难你的。到派出所后，派出所警察又让我丈夫陪他们回去，把我的电脑拿到派出所，他们就去办其他事了。当时我完全可以离开派出所，但我想这样走了就得流离失所，我应该堂堂正正出去。我就在这里讲真相，我就开始给各个办公室的留守人员讲真相，他们有些人是很同情法轮功的。然后看到所长办公室内没人，我求师父加持，就去把我的电脑打开常人系统，把与大法有关的信息全部删掉，保密系统他们是打不开的。中午他们又绑架来两名大法弟子，他们是在一起学法时被绑架的。晚上那个市级的国宝警察把我叫到一个办公室问话，当时我丈夫也在场。那个国宝说什么我犯的案很大，惊动了国安部，就你这样的判十年没问题，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一概不承认。他说人家都把你供出来了，说你和某某地区的什么人关系密切，那个大案中有你，你要承认了，把事情交代清楚，可能关你几天就出来了，你要不承认那就难说了。我说你说的我听着好奇怪，你把供出我的那个人叫来让我看看认不认识他。他说那不能，得保密。我说你打电话给他，让我用电话问问他，他也说不行。我说你说的都是子虚乌有的事。当时我一点也没有害怕，他又说了很多吓人的话，我仍不动心，心里很坦然，我知道有师父在跟前，一切由师父说了算。这时来了一个女的，说是那个省国宝警察派来的，问问此案进行的怎么样。他说上级很关心你的案件，你在这好好想想，我们出去一会儿回来再谈。跟我丈夫说你好好劝劝他。我丈夫虽没修炼，但他知道大法好，大法是被冤枉的，他也告诉我你什么也别说。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，走到门口就说今天不谈了，你去某某房间休息，明天再说。对我丈夫说你回家吧，明天你再来。晚上我和另两位同修一起发正念，一起练功，第五套功法我双盘做了两个小时，出奇的静。最后一同修说你已经做了两个小时了，我才停止。第二天上午，派出所的一个人，可能是副所长，把我叫到审讯室开始审讯我，问我叫什么。我说电脑上不是都有吗？问别的我都不说。问我书是从哪里来的，谁做的，我说这也不能说。第一，我不会出卖任何人。第二，我说了是害你们。他问为什么，我就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告诉他们大法是冤枉，迫害大法是犯罪，将来真相大显时要清算迫害大法的人。我如果说了你们会去抓人，你们就又犯罪了，到清算时你们又多了一条罪，我不能这样做。他们马上问将来会清算吗，我说一定会。又给他们讲了柏林墙倒塌时发生的事，他们好像都明白了，就说算了，今天不问了，你休息去吧。整个过程一句也没问那个什么大案的事，他们也没有做记录。当时我就问他们要转法轮，我要看书，他们当时就把转法轮还给我了。事后他们找到我丈夫，要他去医院弄个高血压证明就放我走。我丈夫说人不去，医生不敢开证明的。第三天去他们固定的医院体检，我身体一切都好，只有血压较高，高压180。我知道师父一直在我身边看护着我，这是师父给我演化的，谢谢师父。当天去拘留所走了一个过程就放我回来了，抄走的书要回来6本，电脑也拿回来了。回忆整个过程，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，保护着我，也因为平时学法较多，100%信法，知道有师父在跟前，一切由师父说了算，所以一点也没有害怕。真是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选自师父诗词《红银二师徒恩》。第三次被绑架是2016年4月，此时我更冷静，正念对待，在派出所就是讲真相，发正念。 这一次从中午12点把我绑架走，当天下午6点就放我回家了。回来后想想，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，向内找，觉得自己很多地方做得不符合法，特别是同修情很重，致使很多同修对我产生一种依赖心，大小时都要来我家说说，有的还夸我正念足，法理清，找你说说放心。久而久之，自己显示心、欢喜心、自以为是的心等都出来了，特别是对流离失所的同修情特别重，觉得他们生活得很苦，来到我家里就尽量在生活上多照顾一些，心性上的问题也经常提醒提醒，但在法理上切磋交流的很少，感到遗憾、愧疚。一点体会，有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以他人为镜向内照，作者转玉。早上一睁眼睛，单位同事红姐的形象出现在眼前，我心里奇怪，这红姐和我关系一般，并不亲近，她的形象怎么突然出现了，而且萦绕了20多分钟挥之不去。这个奇怪把我挡住了，也没有往纵深里去想。那么在我心目中，这个红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50来岁，咋咋呼呼，平日里特别爱传闲话，讲究别人的家长里短，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长舌妇。上午工作的时候，同事小许来找我说话，问那个退了休的老周来了，到处找人唠嗑，他和我说话，我也不认识他呀，他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说他和小荣是一样的，都是从工人提拔上来的，这样的人。正在此时，小荣一推门进来了，原来小荣刚好路过门口，听到我议论他，直接开门进来了，场面一时很尴尬。虽然没说他什么不好的话，但是我正在背后议论他却是个事实。这时我一下明白了，原来早上红姐形象出现是个点化，我和那红姐一样有背后议论人的心，此时此刻扮演长舌妇角色的人正是我。师父说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，出自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。这段法我早已熟记于心，为什么到时候就忘记了呢？为什么看不出那么明显的一个点化呢？这个口怎么就修不好呢？我静下来好好的找一找自己的内心。师父说我一直在讲，这个整个社会其实就是给我们大法弟子开创的修炼环境，你不在宗教中，你在社会中修炼，那各行各业不都成了你的修炼场所了吗？出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。我们单位是个小单位，只有几10人，大家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我从没有拿他们比对一下我自己。通过今天的这个点化，我意识到不光是红姐，这些人其实都是我的镜子，我真的应该拿他们好好的照一照我自己。小荣爱占便宜，这颗心我有，小许干活老偷懒，这颗心我有，小费成天怨气十足，我的怨恨心也不轻，小张总是看透一切的样子，我也总自以为是，小崔是领导，高高在上，颐指气势，我也自命不凡，瞧不起别人。一一对照下来，我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我这不好的执着心真是不少啊，其中有的心甚至是很可怕的。比如说那个退了休的老周，我为什么对他是负面评价呢？他退休前是单位的保健医生，我给他讲天门自焚真相时说道，刘思颖气管割开还唱歌，你是保健医生，你说气管割开能不能唱歌？他眯着眼睛笑嘻嘻地说能。 我当时就动了气了，心想，这人真没良心，你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，明明知道气管割开是绝对不能唱歌的，瞪着眼睛替邪党撒谎。从此内心看不上他，甚至心生恶念，留着你到地狱里明白去吧。每个大法弟子都明白，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这个法理，出自转法轮。但是看不上别人的心也是妒忌心，我却一直没能深刻体会。这次我悟到，看不上别人是极其不宽容的表现，是与真善忍相背离的。单位里邪党气浓的同事我看不上，爱挑拨离间的我看不上，爱勾心斗角的我看不上，不管哪一种看不上的结果都是相同的，就是我不会去给他主动讲真相，即使讲了也没有那些我看得上的同事讲的用心，讲的细致，对其有严重的分别心。明明是应该救人的大法徒，做的却是把自己看不上的人推到地狱里去，这颗心真是太可怕了。说来惭愧，我在特殊状态下已经知道了一些单位同事和我历史上的因缘关系，有的是我的亲人，有的是我的恩人，可是因为妒忌心，我仍旧把他们分成三六九等，只盯着他们这一世的人表面上那些缺点错误，殊不知那些错误缺点也是师父用来当镜子照给我看的，是用来修我的。师父讲，我不重形式，我会利用各种形式暴露你们眼蔽很深的心，去掉它，出自精进要旨挖根。感谢恩师让我暴露出执着，我定能去掉它，做合格的大法弟子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